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2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要求巴基斯坦逮捕是获释的教士萨义德；美国正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的项目；山东维权律师创办的律所面临被司法局逼散的境况；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星期二将在湖南岳阳宣判；北京涉嫌虐童幼儿园的一名教师被警方刑事拘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北京红蓝黄新天地幼儿园一名教师因涉嫌虐待儿童星期六被警方刑拘。北京警方25号傍晚公布了针对该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情况，称到目前为止，有一名22岁的女性老师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上星期以来，数位家长指控这家中国颇为知名的幼儿园给他们的孩子扎针注射不明药物，以及被脱光衣服罚站等。相关报道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北京警方说，他们在11月22日接到了幼儿园幼儿家长的报警后，朝阳区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取证。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数十位家长和居民星期五曾聚集在北京管庄红黄蓝幼儿园门口外抗议，要求园方对猥亵虐待儿童的指控作出回应。经营这家幼儿园的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的股票也连遭抛售，大跌将近40%。此外，一家投资人权益律师事务所星期五宣布对该公司提供严重误导性信息进行调查，并准备对其采取集体法律诉讼行动。美国呼吁巴基斯坦逮捕并起诉被指策划了2008年袭击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事件的伊斯兰教士赛义德。星期五，巴基斯坦当局依据法庭命令释放了赛义德。之前当局出于恐怖主义指称，在东部城市把这位具有煽动性的伊斯兰神职人员软禁在家中将近11个月。自从2012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悬赏1000万美元寻求能够让赛义德被逮捕和定罪的信息。但是一组法官星期三听取了赛义德提出的非法拘押上诉，下令当局释放赛义德，理由是缺乏证据。赛义德的达瓦慈善会公布的一份视频，在视频中他对支持者说，他的获释印证了他是无辜的。赛义德说，赞美真主，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我有罪，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否则这会伤害我或伤害巴基斯坦，感谢真主，我们得到了平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立即批评释放赛义德，他说美国深感关注。他在声明中还说，这名教士领导了一个制造恐怖袭击的组织，这些袭击夺去了数以百计无辜平民的生命，包括好几名美国人。声明说，巴基斯坦政府应确保他因其罪行而被逮捕并起诉。美国和联合国都已宣布赛义德的达瓦慈善会为国际恐怖组织，称其是被取缔的巴基斯坦虔诚军的门面组织。虔诚军据信制造了孟买袭击血案。 孟晚袭击造成166人死亡，包括美国公民。萨义德一再否认与袭击有关，他还说他被拘禁是美国和印度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压的结果。印度指责萨义德主谋策划了孟买袭击，并把萨义德接受审判与恢复印巴关系正常关系挂钩。新德里还指称，这位巴基斯坦教士的支持者向印巴分治的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提供协助。古巴星期六纪念其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去世一周年后，星期天开始举行市政选举。古巴60年来将第一次出现一位不是卡斯特罗家族的领导人。古巴将从星期六到12月4号期间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卡斯特罗去年12月4号在他当年发动古巴革命的圣地亚哥市的一座墓地下葬。菲德尔·卡斯特罗去年11月25号去世后，古巴全国哀悼九天，美国曾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卡斯特罗这位冷战的偶像人物终年90岁。卡斯特罗在去世前的十年期间，由于身体患病，很少公开露面。他2006年险些死于内脏疾病。2006年把总统职位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家媒体报道说，古巴全国这个星期将举行纪念卡斯特罗的集会和其他活动。国家电视台播放卡斯特罗的纪录片，文化团体上演纪念卡斯特罗的节目。古巴公民还将在下星期参加市政选举，选举结果最终将于明年二月底确定一位新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说，他在担任了五年为期的两任总统之后将不再连任，预计权力过渡将逐渐完成。劳尔·卡斯特罗将继续担任古巴共产党主席，共产党是古巴唯一的合法政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许多美国人都在感恩节时说出他们感谢的对象。在新闻前线的白宫记者们除了感谢家人之外，也特别感谢新闻自由。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许多美国人在感恩节的时候都会说出他们心中所感谢的事物，而在新闻前线的白宫记者们呢，除了感谢自己的家人等等，也特别感谢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
在感恩节前的最后一次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美国都会广播网的白宫记者艾普莱恩对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我感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我感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服务二十年，每天都能跟你们交谈并且问你问题。
美国广播公司的白宫记者西西里亚维加说，他感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后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玛格瑞特布瑞纳也说，感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当中是说，国会不能够制定法律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不过观察并且关注世界新闻自由的自由之家在2017年的报告当中则指出，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对媒体最友善的国家之一，但是新闻自由正在衰退当中。报告中说，川普总统一再讥嘲记者们是假新闻不诚实的传播者，是国家利益的腐败背叛者。川普总统并且还借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攻击媒体的说法，全民公敌。而白宫官员更称呼媒体是反对党。自由之家担忧，川普总统使用与威权国家攻击媒体相似的调性和手法，将让美国失去新闻自由的世界领头羊角色。川普总统在十月时还曾经在推特上威胁要吊销媒体的执照。中国官方也经常说批评政府的媒体是造谣。在中国律师谢阳被虐待的报道出现之后，中国官媒也批评这些媒体都是假新闻。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但是这次的见面会却是禁止外媒进入。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对中国在十九大之后的新闻自由并不乐观。
I can just say, looking at the trends, I see a trend toward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of control, and it doesn't.
我可以说，光是看这趋势，我看到的是加强集权的趋势。看起来这趋势短期之内不会放松，而他并不像一个对那些议题都感到自在的人。所有出台的规定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
自由之家的报告同时也指出，俄罗斯以及中国不但缺乏新闻自由，还输出大外宣。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11月15号提交的报告当中说，中国在美国运作的官媒有间谍和政治宣传行为，美国应该要求这些媒体的在美员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而有多位的白宫记者也表示说呢，非常感谢有机会能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自由地询问白宫官员各种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在美国的新闻业当中，这些记者们真的是非常的重视并且珍惜新闻自由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白宫报道。
美国正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的项目。分析人士们对实施这项庞大国防工程的必要性存在分歧。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不久发表一份报告，称川普政府上任时接手实施的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如果按计划执行，未来30年内将耗资1.2万亿美元，并严重冲击整体国防预算。国会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分析员贝内特11月20号星期一对这个庞大金额做出了解释。
核威慑力量现代化项目本身的耗资预计是4000亿美元，不是1.2万亿美元，但核威慑系统的运行和维持费用大约是4000亿美元，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费用大约也是4000亿美元。
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曾对核威慑力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导致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因此，美国必须积极和及时地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包括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核潜艇，还能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现代化项目包括对全部三大核打击力量实施改造和更新。不过在星期一的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军备控制协会裁军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夫质疑消耗巨资实施美国核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的核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核威慑。
重建过分庞大的核力量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当提升常规军力、维持美军的备战能力和技术优势的努力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过去1/4世纪中，美国没有建造过新的核武器，并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道削减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和朝鲜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发展战略打击能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说，除了自身防务需求之外，美国还需要向盟国和潜在对手显示美国核保护伞是可信和可靠的。
我们有一个核延伸威慑战略，也就是答应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其他国家不去添置核武器。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和至关重要的信号，并有助于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稳定下来。
川普今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指示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评估，这项评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出炉。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伦敦警方星期五对有关一个繁忙地铁站发生枪击的消息进行调查之后，没有发现有人伤亡。警方起初以应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方式做出反应，但是后来说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任何线索，也没有发现发生枪击的证据或人员伤亡。伦敦警方发布的声明说，根据收到的信息，伦敦警察局依照发生恐怖事件的行动程序做出反应，包括出动配备武装的警官。配备武装和不携带武器的警察与伦敦交通的警察同时出现在现场。交警说，一名妇女离开那里时受了轻伤。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大批人迅速离开牛津广场地铁站。英国交通警察局发布的声明说，接获一个地铁站台上发生枪击的消息后，警察赶到现场。牛津广场是伦敦市中心商家店铺云集的地方。社交媒体上消息说，看到很多人跑离牛津广场地区。交通警察局的声明说，地铁乘客自行离开地铁站走到街头，引起相当大的恐慌。一些人随后报告说听到了枪声。声明还说，警方仍在进行调查。埃及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星期五袭击了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上一座挤满信徒的清真寺，导致235人丧生。埃及官方的新闻通讯社报道说，极端分子袭击的目标是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以西的比尔阿比德镇的阿尔劳代清真寺。激进分子乘坐四轮驱动越野车来到清真寺，先引爆一枚炸弹，然后冲进清真寺，向逃离的穆斯林信众开火。枪手还将汽车点燃，堵住清真寺的出口。目击者说，激进分子还向赶来的救护车开火，紧急救护人员试图将受伤者送到医院。埃及官方通讯说，攻击中有109人受伤。受到攻击的清真寺是伊斯兰苏菲信徒经常聚集的地方。目前没有任何团体宣称为这次袭击负责。不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关联的一个组织自从2013年以来一直发动类似的攻击。据报道，清真寺受袭之后，埃及政府军的飞机攻击西奈半岛的恐怖分子目标。埃及总统塞西坚定地表示，一定不会让攻击者逃脱惩罚，但是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清真寺袭击事件发生之后表示，这是怯懦的恐怖分子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祈祷者进行的残暴攻击。另一方面，国际人道救援机构警告说，以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继续对陷入战乱的也门进行封锁，可能造成数百万也门人有被饿死的危险。联合国说，必须解除封锁，重新开放边界，否则也门就会爆发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饥荒。美国国务院表态说，他们在与沙特讨论允许向也门提供更多援助的问题。下面是塞内在华盛顿的报道。
沙特领导的打击也门胡塞运动的军事联盟袭击了萨那国际机场，关闭了也门的所有空中和陆地通道以及海上港口，以阻止他们所说的伊朗向胡塞人提供武器。在国际上纷纷谴责封锁给也门平民造成的痛苦之后，沙特表示将缓解封锁，但不会对胡塞人控制的港口和机场解除封锁。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正在与沙特阿拉伯政府密切合作。众所周知，我们与沙特阿拉伯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我们试图鼓励改善人道主义援助。
也门首都萨那的儿童和艺术家们星期一举行了抗议活动，呼吁开放所有港口，允许运入人道救援物资。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保罗·塞尔努奇通过 Skype 向美国之音表示，必须解除封锁。
The critical point is
关键是沙特领导的联盟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情报和武器，因此必须停止对给也门造成如此影响的沙特联盟的军事支持。
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沙特领导联盟把粮食作为武器时，塞尔努奇表示很难下此定义，但是他说封锁给平民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药物滥用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公共安全威胁。上个星期，美国联邦参议院领袖写信给多个行政单位，要求他们说明如何打击阿片类药物进入美国。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其实是国会的感恩节假期，因此国会是处在休会状态。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的国会议员十分的关注美国滥用阿片类药物的问题。在星期一，由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和首席民主党议员麦卡斯奇尔是共同联名致函给了几个美国的行政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美国邮政服务系统，要求他们说明美国政府是如何有效的防范非法的阿片类药物进入美国。那么在信中呢，约翰逊议员是提到了阿片类药物在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危机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所涉及的多面向的问题需要政府之间的合作来共同解决。约翰逊议员也提到，尽管药物上瘾的这个成因十分的复杂，不过呢，目前仍然可以见到这个合成阿片类的药物在美国越来越普遍，像是芬太尼或是芬太尼类的药物都可以很容易的在网络的黑市上购买。那么约翰逊议员和麦卡斯奇尔议员也要求这个有关的行政部门提供说明，要求这个执法，说明这个执法过程当中美国政府如何和外国政府来进行合作和分享资讯，那么在邮政服务系统方面是如何有效的侦测到这个非法的药物进入美国。那么议员那么在他们的信中也提到说，要求这个有关的部门最晚要在12月15号对他们的问题提供答复。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山东一位维权律师几个月前因被指网上发表危害国家的言论遭吊销律师执业证后，他所创办的律所也面临被迫解散的境况。因司法局拒绝该所变更法定代表人以及增加合伙人的申请，有分析表示，这是自709律师大抓捕之后，有关当局进一步打压维权律师。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九月，因被司法局指控在网上发表危害国家言论而被吊销律师证的祝胜武，11月21日表示，他星期一接到自己去年7月创办的山东信长律所的通知，称他向济南市司法局提交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遭退回，而司法局上周以口头通知不允许律所增加合伙人，这意味着律所将无法运营下去，需要被迫解散。祝胜武透露，在和律所合伙人沟通核实后确定，其他合伙人确实受到司法局的口头劝诫，被警告尽量不要趟浑水，信长律所的其他申请都不会获批。而到了11月20日，司法局通知律所领回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的文件原件。祝胜武表示，这令他诧异，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律所的合法权利，司法局批或者不批应该有一个说法，而不是退回申请文件。由此证明，同事们此前对他说的严峻情况都是真实的。祝胜武强调，这明显是一种打压，因为司法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退回申请文件，律所既然是合法的申请，当局批或不批都要基于法律来提供一个理由，这样才是依法治国的表现。
我们认为是符合申请的要求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就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申请材料给退回来了，没有出示任何理由。
没有什么解释吗？
没有什么解释。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人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你们这个申请怎么不批？但是没有提供理由。
变更个人律所，是不是您的其他的合伙人都有一些顾虑啊？看您说的，
是律师说的，其他一个人不敢来参与这事。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济南市司法局，一位男士听完询问后要记者拨打另一电话，但却一直无人接听。山东司法厅今年9月22日指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祝胜武，自今年3月在微博上多次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决定从重处罚，永久吊销律师执照。而祝胜武表示，遭到处罚除和网络言论有关外，更主要的是他曾为山东网民王江峰的敏感寻滋案辩护。王江峰因网上戏称习包子等，今年4月被招远市法院判刑2年。而祝胜武将撰写的辩护词发上微博后不到1周，微博就被关闭。祝胜武表示，他不过是写了一个力图系统阐述言论自由原则的辩护词，说了几句政治批评的话。祝胜武表示，新任司法部长张军今年2月上台后，比前任吴爱英打压律师的程度更严厉，以达到整肃律师界的目的。他说，
毫无疑问，现任的司法部部长上台之后，立马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非常残酷的手段来迫使人界律师去屈服，就是要听官方的话，按照官方的意思去那个说话和办理案件。现在的律师的生存环境，相比之前、相比前任的时候，更加残酷。之前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发生的事，律师群体的这种互相沟通和互相声援还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现在连这样一种互相声援都非常困难。
祝胜武表示，当局吊销他的律师证以及逼散律所，给他和律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因他手中的未结案件有上千件，包括已经以风险代理方式接案但尚未办理立案的案件。据律师权益关注网和维权网等报道，中国一些地方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维权律师被当局威胁吊销律师证、被阻止转所及面临无法执业，律师在法院被殴打、被无理禁止在法庭上使用笔记本电脑调阅辩护资料，代理文件齐全的律师被禁止出庭辩护，以及律师因举报地方公安疑遭打击报复被逮捕等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199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批准了一项决议，宣布每年的11月为美国印第安人传统月。从那时起，美国每年11月都有庆祝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在庆祝美国原住民文化遗产的日子里，参观了犹他州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下面就是这位记者发来的报道。
First of all, how many of you know how many Native Americans?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美国有多少美国原住民的部落？美国有547个原住民部落。我们是地主，我们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有5500万英亩的土地。
与美国的许多州一样，犹他州不仅幅员广阔、风景壮丽，而且还以人口的多样性而闻名。当地有8个联邦承认的美洲原住民部落，比如肖肖尼、纳瓦霍人，还有犹他州因此得名的犹他人。在美国殖民时期，当白人定居者抵达犹他州时，许多美国原住民被杀或被迫迁往保留地。
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时期，全美各地许多原住民部落遭受苦难，新商业进入了这个国家，企图大肆消灭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性，并掠夺我们的语言和文化。
达林帕里是肖肖尼民族西北分支的主席，他说，许多美国原住民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他说，讲述印第安人的历史等活动有助于提高对美洲原住民历史的认识。
要承认所有人的存在和各种观点，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相互学习。我想当地政府开始认识到 或许美国原住民可以贡献社会的一种价值观。
霍华德·雷纳是一位退休教师，他说他看到美国的许多印第安人社区都有积极的变化，比如社区有了电台、报纸，甚至还有专门为原住民子弟开办的学校。
孩子们希望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遗产和作为印第安人他们的身份将被重视，所以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原住民没有死，没有消失，他们将做出重大的贡献。
雷纳说，美国原住民在展望更光明未来的同时，必须与过去、与自己丰富的历史传统保持强大的联系。美国印第安人还要改变有些人对他们的固定看法。
作为美国印第安人，我们常被问到，你们还住在坚挺帐篷里吗？你们还放牧牛群吗？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不是想冒犯我们，也不是出于恶意，只是不了解。
雷切尔·霍利达把这部分归咎于美国学校教授历史的方式。原住民的代表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来改变有些人对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美国之音记者亚涅夫斯基，犹他州盐湖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美国的娱乐界和政界人士呢，不断爆出性骚扰丑闻，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时也包括男性，表示他们受到过性攻击，或者是遭受过权势人物的骚扰。这些指称也常常针对美国的总统，其中就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川普。下面是奥沙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是很有成就的议员和总统。传记作家表示，他也是个花心的男人，有过很多绯闻。他不是第一位沾花惹草者。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托马斯·杰弗逊和他的奴隶莎莉·海明斯有过孩子。一位总统历史学家表示，一些政治人物违背自己的结婚誓言并不令人吃惊。
如果不充满诱惑，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这就是他们谋生的职业。
约翰·肯尼迪据说在入主白宫之前和执政期间有过多次绯闻，现在都尽人皆知，但是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成人之间双方自愿的关系并不是非法的。
我们还希望能够区别追逐14岁女孩的色狼和那些尽管也不好，但是不构成犯罪，或者在法庭上可能也不被列为性骚扰的事件。
在比尔·克林顿参选总统之前，有关他性攻击的指称就困扰着他。他后来在白宫时期就一段双方同意的性关系撒了谎。他遭到弹劾，但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当时的互联网刚刚开始使用。
毫无疑问，克林顿很幸运。如果当时互联网被大量使用，他可能躲不过那一劫。
2005年，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当时被录音，吹嘘自己对女人动手动脚。
如果他真的做了那些他在录音中吹嘘的，像他所说的抓女人的私处，这肯定会成为性攻击事件，那事实上是犯罪行为。当然我们的证据仅仅是他自己说的话。
历史学家里夫斯说，都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男性喜欢夸大其词。另外，女性和男性可能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对手和反对者得以公开这些传言，不论真实与否。学者们表示，性攻击的受害者越来越受到支持鼓励，尽管不是所有的指称都能被证明，但是挑剔的公众认为这些背后的事情和权力有关，其中就包括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一些据称显示一名前自由亚洲记者拍摄并参与色情视频的照片公之于众。柬埔寨对持批评态度的新闻媒体的打压行动因此显得卑鄙。这些照片上个周末在两个亲政府的新闻机构网站上贴出， 网站的编辑表示，这些照片是警方提供的。柬埔寨首相洪森的政府已经解散了该国主要的反对党。他星期四警告说，威胁政府的新闻媒体将成为打击目标。他没有谈及公开这些有失体面照片一事。洪森说，柬埔寨皇家政府不会允许滥用自由，采取无政府和非法手段筹划颜色革命，图谋推翻合法的皇家政府。最早张贴这些淫秽照片的新鲜新闻网站表示，一位匿名的警官在上周对据称由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温钦设立的未取得牌照的卡拉 OK 视频拍摄工作室的一次搜查中发现了这些资料。他和前同事严索贴林目前在拘押中，罪名是在自由亚洲这家美国政府资助的电台九月初关闭在柬埔寨的办公室之后继续为其工作。当时关闭的理由是柬埔寨政府严厉镇压独立声音。他们两人根据柬埔寨语焉不详的法律被控犯有间谍罪。柬埔寨相关间谍罪法律把向外国政府传递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信息定为非法，如果被判有罪，他们可能被处以最多15年的徒刑。自由亚洲电台的发言人马哈詹在一份通过电邮发出的声明中说，自从9月12号自由亚洲电台驻金边办公室被关闭以来，该电台与两位前记者不再存在合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在温钦被监禁期间，美国之音无法得到他对照片事件的说法。这些照片在他们被捕之后不久出现，亲政府的网站快捷新闻登出了未经遮挡处理的原版照片，尽管后来从网站上删除了这些照片，但是这些照片在脸书的即时新闻端上仍然保留。中国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11月24号向李明哲的委任律师张忠伟发出通知书，表示被告人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定于当地时间11月28号上午9点15分开庭审理，特通知你作为本案辩护人准时到庭。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将于11月27号飞往湖南到庭听判。台湾陆委会表示，已经紧急联络国台办，并由海基会通知海协会，希望给予家属旁听审判外，并让家属探视李明哲。陆委会表示，李明哲是关心中国大陆社会公益和未来发展，和中国大陆友人交流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并没有危害中国大陆的安全与稳定。陆委会强调，台湾社会高度重视李明哲的个人安全与自由。陆方对本案的处理攸关两岸关系发展和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陆委会呼吁，针对宣判能做出符合普世价值和人权潮流的合理处置，回应李明哲家属和台湾各界对本案的关心和期待。李明哲今年3月19号自澳门进入中国大陆之后被关押，近半年后，大陆当局于9月11号在湖南岳阳开庭进行审判，他的妻子和母亲都到庭旁听。李明哲对各项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当庭认罪。李静瑜和许多国际人权团体都认为那是不公正的审判，认为李明哲是被迫认罪。李明哲是中国今年1月1号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实施后第一个被捕的海外非政府组织人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北京一家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的丑闻已经导致中国警方介入调查。 该家幼儿园所属的在华尔街上市的公司，那么是否也受到这一丑闻的影响呢？有关情况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今天是美国消费者最喜欢的购物日之一的黑色星期五，但是对于这家名为红黄蓝教育的中国幼教企业来说，则是个红色星期五，因为在美国复数都是用红色来表示的。今天在感恩节以后的第一天的这个交易当中，纽约股市代号为 RYB 的这家红黄蓝教育的股票遭到了巨大的卖压，至华尔街股市收盘暴跌了10.25美元，跌幅为38%，股价收报收为16.45美元，那么跌破了这个股18.5美元的上市价。那么同时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在4点钟的时候有一家全球投资者权利律师事务所叫做 Rosen 事务所宣布呢，要代表这个股票的投资人正在进行一项调查，因为这些投资人说呢，这家公司这个可能是上报了误导性的商业信息。那么这家律师事务所的这个通告说呢，正准备进行一项集体的诉讼行动，来弥补红黄蓝教育股票投资者这个造成的损失。那么上周以来，这家公司在北京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的报道呢，先是在社交网站引起了这个愤怒的浪潮，之后呢，包括央视、新华社主要的官媒都做了报道和评论。这家早期教育企业所经营的幼儿园被指呢，数位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有被扎针、被喂药，以及涉嫌呢被强迫脱光衣服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控。警方呢在2天前就开始介入调查，那么该家幼儿园已经把园内的这个监视的视频全部交给了警方，并表示呢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配合警方和其他有关当局的调查。那么今天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宣布了一项回购自己股票的计划，也就是在未来的12个月内要回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自己的股票。那么业内人士说，回购行为通常表示呢，这家上市公司对股价的这个暂时的下跌仍然抱有信心。那么红黄蓝教育股今天遭滑铁卢，同时呢也牵连了其他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当中的教育类股，比方说像博时乐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代号 BEDU 就下跌了84美分，跌幅为4.1%。海量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代号为 HLG 跌了1.12美元，跌幅为2.57%。那么新东方学校代号是 EDU 跌了74美分，跌幅为0.83%。平章，
那么除了华尔街的反应之外啊，方冰，据你了解，一开始对此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幼儿家长们，对于目前的进展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呢？
在今天的这个电话采访当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幼教专业人士说，现在很多这个孩子在这家幼儿园的家长的有点人心惶惶，原因是社交网站上公布的大量视频现在已经全部被当局删除了，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么这个曾经被官媒评论报道的丑闻呢，现在一下子呢又变成了敏感的话题，因此呢大家对此呢感到有些不安，认为删贴删得越厉害，控制得越严密，说明呢情况可能是越可怕。再有呢，就是截至今天，警方还没有公布调查的结果。之前上海携程幼儿园爆出虐待丑闻的时候，这个幼儿园的家长呢都有机会看到了全部这家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但是这次家长怀疑园方已经把视频呢交给了警方，他们有可能呢没有办法再看到，他们担心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会是以抓几个替罪羊了事。那么再有呢，就是消息来源说已经有家长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到美国采取司法控告行动，他们认为呢承接这家公司上市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也负有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乌克兰星期六再次纪念大饥荒，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活动特别强调独裁者斯大林人为制造和利用大饥荒消灭乌克兰社会，特别是农村中对苏共政权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星期六再次举行全国性活动，悼念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每年的活动一样，下午4点时乌克兰全国默哀，然后点燃蜡烛。在这之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率领高官和社会人士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花圈。乌克兰各地也同时举行了献花圈的活动。乌克兰各政府机关和有关的机构星期六下半旗，并在国旗上悬挂致哀用的黑色丝带。各种娱乐活动当天受到限制，乌克兰全国各地的教堂都举行了安灵弥撒活动。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共产党政权当年人为制造大饥荒，目的是报复当时所兴起的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100年前沙俄帝国崩溃，末代沙皇被推翻和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芬兰以及与乌克兰拥有密切历史和文化渊源的波兰先后独立。乌克兰知识界从1917年起积极寻找乌克兰的文化和民族定位。与此同时，富裕的乌克兰农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制推行的集体农庄运动日益抵触。乌克兰媒体说，大饥荒就成为斯大林专制政权对乌克兰寻求自由和民族革命的一场报复。目前定居波兰的美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阿普勒鲍姆几天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斯大林利用大饥荒来镇压乌克兰社会当时的抗议和不满。在今年大饥荒纪念活动前夕，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在基辅特别介绍了他撰写的新书《红色饥荒：斯大林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他撰写这本书时研究了当年斯大林与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信件。阿普勒鲍姆认为，斯大林在1917年时就对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深感恐惧，因为他害怕乌克兰民族运动会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相竞争。斯大林利用大饥荒解决了所谓的乌克兰问题，那就是首先根除了乌克兰农民中的抗议潜力，接下来镇压迫害乌克兰的知识阶层，最终目的是不让乌克兰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阿普勒鲍姆的夫婿是波兰前外长和前国会议长希克尔斯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苏联北部土地贫瘠的地区没有发生过饥荒，大饥荒都发生在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那些肥沃的黑土地地区。伊赫洛夫认为，大饥荒更消灭了对共产党政权不满并构成潜在威胁的农民阶层。伊赫洛夫说，尽管大饥荒中饿死的以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居多，但那场民族灭绝行动不仅仅针对单一的民族，也同样针对某个社会阶层，那就是有意利用大饥荒来彻底消灭那些比较富裕、很独立自主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伊赫洛夫说，当苏共政权派军队到农村持枪强行征收粮食和农民手中的食品时，饥荒立刻开始。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很多俄语系居民就是在大饥荒之后被迁移到空旷已无人烟的乌克兰农村，然后定居了下来。乌克兰人口学家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饥荒爆发后的头7个月就有300万人丧生，说明当时的饿死现象非常集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可怕的犯罪行动的组织者，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永远没有时间期限。波罗申科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也强调，斯大林专制政权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造成 700万到1000万乌克兰人丧生。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美国的几个州都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查伊拉说，乌克兰正积极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的决议。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和总理以及其他的政府高官也利用各种外交活动推动更多的国家做出相应的决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今年2月公布的前苏联秘密警察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国当局尽量对大饥荒议题噤声。乌克兰科格博的负责人在1988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说，国外反苏势力利用大饥荒对苏联从事意识形态上的破坏行动，苏联有关部门应该对出国访问的文化和知识界人士事先洗脑，以便让他们能够抵制针对苏联的负面声音。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虽然当年也同样遭受过大饥荒，但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议题基本保持沉默。俄罗斯甚至指责乌克兰把大饥荒议题政治化。除了被民众推翻的亲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不太重视大饥荒议题外，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尤先科以及现任总统波罗申科一直关注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多年前确定每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大饥荒的纪念日。在每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到来前，幸存者回忆过去，中小学生们会参观有关的展览和纪念馆。乌克兰今年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大饥荒记录影片。一家乌克兰媒体说，许多乌克兰人都能讲述自己祖辈在大饥荒中所经历的血泪历史。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和二战结束后的40年代也曾爆发过另外两场大饥荒，但30年代的饥荒规模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曾经担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及美国国家体操队医师的纳萨尔星期三对7项性侵指控认罪。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纳塞尔被控在家中及密歇根州立大学校医室打着治疗的幌子对女孩进行猥亵，在数个月的否认和沉默之后，他星期三在密歇根法院承认罪行，并且表示后悔。
我希望他们能疗愈，我希望这个社群能够疗愈，我没有对任何人有敌意，我只希望能愈合，我想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通过成长与疗愈来往前走。
罗斯玛丽·亚奇利娜法官对纳萨尔律师说，他虐待孩童以最恶劣的方式利用了别人对他的信任。
我同意现在是愈合期，但是他们可能要花上一辈子来复原，而你则是一辈子待在监狱里。
被害人不仅对纳萨尔感到愤怒，也对为纳萨尔护航的全责人员感到愤怒。现年30多岁的瑞秋·丹霍兰德说，纳萨尔在他15岁的时候侵犯了他。
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国体操协会的教练们、主管、总教练，甚至是心理医生，数十年来第一时间收到了拉里性侵的证词。密歇根州立大学人员每次都息事宁人，要这些被害人不要张扬。而美国体操协会数十年来举报性侵事件的政策，造就了像是拉里·纳萨尔持续向小女孩伸出狼爪的氛围。
另一名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运动员去年向凯西·格拉克斯教练举报了纳萨尔猥亵了他。
他给我的回应是，在我跟警方说之前，我要研究与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希望在我被问问题的时候给出错误资讯，伤害到拉里·纳萨尔。
约翰·曼利律师说，他的事务所受理了105个控诉纳萨尔性侵的相关案件。曼利说，如果全职当局有好好处理这些女孩们的举报，这些是可以避免的。
We failed them as a society.
社会辜负了他们，教育系统辜负了他们，刑法体系直到今天之前也辜负了他们。
预定法院1月份会对纳塞尔作出宣判，他所面临的是至少25年的监禁。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采访报道。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埃及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对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上一座挤满信徒的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5人丧生，其中包括27名儿童。政府检察官办公室说，袭击阿尔劳代清真寺的极端分子有25到30人。这座清真寺位于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以西的比尔阿比德镇。津巴布韦高等法院星期六作出裁决，认定导致穆加贝辞职的军方接管合法，这是一项关键的决定。此前军方坚称接管行动没有导致政变。经过高法表示，军方的行动是为了阻止穆加贝身边的人继承他的权利，进而确保未经选举的人无法行使总统职能。一天前，津巴布韦近40年首位新总统宣誓就职，他承诺进行重大改革，缓解长期存在的经济危机。星期五宣誓就职的总统姆南加古瓦面对的是一个深受穆加贝37年独裁统治伤害的国家。姆南加古瓦发表就职演说时说，津巴布韦会尝试偿还国际债务，放松进口限制。美国修改了先前的决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继续有条件运行。美国国务院上星期曾通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如果巴解组织不认真对待和平谈判，将关闭该组织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巴勒斯坦立即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巴解组织执委会秘书长埃里卡特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川普政府坚持关闭办事处，巴勒斯坦将停止与美国的所有联系。他指责华盛顿面对巴解正在寻求和鼓励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就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罪行起诉以色列、屈服以色列政府的压力。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说，美国允许巴解华盛顿办事处继续运作，但只限于从事跟达成持久和平有关的行动。三架载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工作人员的飞机飞抵也门首都萨那，这是近三个星期里首批获准进入也门的救援物资和人员。此前沙特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实施封锁，必需品无法进入也门。世界粮食署、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警告说，封锁的代价以逝去的生命数量衡量。北京红蓝黄新天地幼儿园一名老师因涉嫌虐待儿童星期六被警方刑拘。北京警方25号晚公布了针对该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情况，称到目前为止有一名22岁的女性老师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经被刑事拘留。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